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想我们的信息就是帮助你能够认识神对人的创造。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神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形象的样式，它的圣经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的对真理的认识不是根据神学，不是根据哪一本书，而是根据圣经。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从圣经中来看看什么叫做形象样式。当然我们所要读的书籍它也是根据圣经写的，但是基本上它不是信息，它是教导。所以我就用信息的方式 来帮助大家。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我们就了解形象这个字呢，在圣经中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是亚兰文写的圣经中只有但以理书是用亚兰文写的其他的书卷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个字出现在但以理书里面，是用来描述神给尼布甲尼撒王做的一个梦，一个金像的梦这个不是偶像，这个金像是神给尼布甲尼撒王的一个梦，而这个梦是一个预言，所以这个像它不是一个偶像，它是一个预言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象征。好，那我不是要解释这个像，就是让大家知道圣经用形象这个字是神曾经用过的。好，那么在其他旧约希伯来文书卷中呢，形象这个字大概出现了17次，不多其中只有创世纪一章26节到27节，还有创世纪9章6节，在关于神造人的叙述中用了4次。那么其他13次亚当的形象用了1次，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叫什么？赛特，对不对？可是他的老大是谁？该隐。老二呢？亚伯。该隐把亚伯杀了，那么后来神又祝福他，他又生了一个孩子，跟自己非常的像，那他就给他取名叫赛特赛特的意思就是再加一个再加一个。所以因为看起来该隐跟亚伯跟亚当应该是很像那后来这个赛特就被神所拣选，然后就延伸了这个后面神所拣选的这些家族。那在旧约中也用了5次，是讲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形象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那个是偶像而已它有很多的意义在那里。那还有人的雕像，还有幻影跟影像动物的像也有3次。好，我把这些稍微介绍一下，让大家有点了解。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偶像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神给你的形象是一个偶像，不是。但是因为我们错用了形象，就造成了什么偶像，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我们人都有形象的那种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对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把它形象化。你去问问这些儿童还没有太污染的儿童，12岁以前的，你叫他们画什么他都画得出来。你不信儿童就学老师，你下礼拜请他们画风，请他们用一个动物来画你的爸爸，有人画狮子，有人画老虎，有人画蛇那你就知道他对他的爸爸印象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小孩子很有想象力，那我们的想象力如果没有正确的去使用它，我们会在心中塑造很多的偶像。比如说你很喜欢胡牧师，你就会常常想念我，对不对？没有人说对。我做个比喻那你如果很喜欢你的配偶，你当然会想念他。你很喜欢你的孩子，你会想念他。想念的时候会有什么出现？他的形象出现，对不对？好，你就知道神给我们形象是一个祝福，让我们可以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你可不可以想到你小时候长很漂亮的样子，很可爱的样子，对不对？那你不必去看照片，你就想起小时候。那这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有一种能力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或者你也可以想象你的未来 那这些我想就是帮助大家了解，比较生动一点来领受啊神给我们的形象。好，那么形象这个字呢，要认识它不是只有名词，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名词，那么也可以从动词来认识它的意义。但是这个动词圣经已经不再用它了啊，犹太人他们不再用这个动词了，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但是名词还一直都在使用。那我们从动词来看看，动词就是投影啊，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这是你看见的一个什么一个像，对不对？那这个影像告诉你什么？这边有一个电脑在操作它，我如果把电脑关了，这个存不存在？就不存在了啊。好，这样帮助你了解啊，它的动词就是个投影的动作啊，那把这个影投出去，但是背后的意义告诉你说有一个实体，有一个灵体，有一个本体存在在那里，不然的话就没有影像。你看看外面的院子，这个栽培上面有个什么树荫，对不对？有树荫就告诉你什么？有一棵树。好，你看到有一个人举起两个手的影子过来，你就知道谁来了。
有人来
了。有人来了。啊，你就知道这个影像其实它的背后就是告诉你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好，这样我们就了解这个动词的意义后，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啊，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那么这个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不能看见之神的本体，它是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它不存在，而是讲它的本体超过了我们可见的光谱。我们可见的光谱是有限的，我们声音所听的这些音频的频率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声音你听不到。你有手机吧？看不看 YouTube 的影片啊？看。那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怎么样到你面前来呢？透过什么？透过你的手机，对不对？那你把手机关掉，这个影片就被你关掉了吗？有没有关掉？别人也在看啊。如果你关掉它就关掉了，别人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另外一个还看得到，就比方说不在乎你关，而是这个波率怎么样一直在空中飘，一直在空中传递。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了解到，你听不见的，你看不见的，并不是不存在。你把收音打开，你转到 WTR， 你就可以听到古典的音乐，你可以听到贝多芬的音乐，你可以听到这个欢乐交响曲。哎，那你把它关掉，音乐在不在那里？还在那里存在着。好，这就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都是在有限的光谱跟有限的频率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看不见的啊。这就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在你的未来，他也在你的过去，所以你的过去他能够处理，他能够帮助你处理你的过去，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过去不能处理，我们永远活在过去的伤害当中，永远活在过去的那种遗憾里面啊，度前面的日子，所以你的人生就不会很好，因为你被这些牵绊。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可以回到你的过去来处理你过去那些问题。我就是被处理，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如果没有被处理，我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被处理之后，我就从过去被怎么样被释放出来。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了解，说不能看见的神，他可以去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听不到的声音。神的启示和神的 Rhema， 神的 Logos 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接触。如果你不跟神对齐，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未来。好，我们继续来看。那么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是一个实体的存在，而他把你看不见的这一位神，他把它表现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如果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你也可以让别人从你看见那个不可看见的神，看到他的本体。我不说你就变成神了，不是，而是你可以用你的形象样式把这位神表现出来，好像耶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眼神，用他生活的方式，用他跟你交往的那种态度，让你认识神是一位看得见的神。 耶稣把他活出来。那教会是不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基督肉身的身体可以把神的本相啊，可以成为神的本相。那么请问教会可不可以？教会可不可以？你都不敢讲了啊，因为我们不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把教会好好的同心合意把它建造起来的话，神只要神与我们同在，神很希望用这群有他形象样式的儿女把它呈现出来。你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代表呢？为什么？是你生的，长得像你，声音像你，脾气像你，对不对？连打个喷嚏都跟你声音完全一样啊！我也是打个喷嚏，一打喷嚏我说，哎，这个声音好熟悉啊！我爸爸打喷嚏就是这个德行。哎，你看我是他儿子啊！后来我去年十一月，我们老幺回来了，跟他媳妇，感谢主啊，谢谢大家代表，昨天生了一个孙子了啊。那么我听到他在那边亲他的喉咙，我说这个声音好像我哎。那么老大没有，老二有，你就看到说父亲母亲的形象样式，哪怕是身体的 DNA 或者属灵的 DNA 都会传到你孩子身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基督已经升天了，圣经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身上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教会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教会一样可以让人看见那些不可看见的神，他所彰显出来让人看得见的。所以说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14章，他说你们这样的聚会就让人醒悟过来，说一句什么话？神真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说我们是可以把神表达出来的啊。所以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啊，不要僵化，很活泼，就在这样的一个活泼的过程当中，神就可以做事。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代表神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可以表明出爱，表明出热切啊，表明出神很多的性情，都会在我们的交往中可以显现出来啊。那我不知道上礼拜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啊，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一个教会牧师，我是看到他写的书哈 书里面写的啊，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从越南回来，你知道越南战争造成了很多美国男人啊，这个从越南回来的军人很多很多啊，沮丧，很多这种忧郁，甚至很多愤怒啊，所以这个弟兄回来之后，他没有办法饶恕越南人，他恨透了越南人，甚至不能跟他提越南这个事情。那么牧师也是很想帮助他，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帮助。那有天我们在聚会，我们教会常常这样做嘛，哈，只是说最近比较少。那么我们就常常说，哎，大家彼此握手，彼此问安啊，彼此祝福，对不对？那天牧师就好，我们今天大家彼此祝福，去祝福三个人，祝福五个人。好，教会就互动，互动了完了之后呢，哎，就有人要起来做见证，那个弟兄就跑到前面来，他说：“牧师，我要做一个见证，你们都知道我很恨越南，但是刚才有一个越南的姐妹，穿着越南那种白色的那个衣服哈，好像我们的旗袍一样长一点嘛哈。”来跟我问安，用越南话跟我问安，我听得懂，拥抱我，耶稣爱你。他说我整个心就消化，我让他抱，照他过去让不让我抱？不可能啊，可能就要躲他，没有。他说我就觉得温暖就到我身上了。那个牧师怎么说？我们这个社区没有一个越南人，那天我跟你保证，没有任何一个越南人到我们中间聚会。哎，这个人是谁？天使，这个教会你想不想去啊？点头就是了。那你为什么要去呢？我们教会可不可以这样，可以成为这样的教会？
可以
啊，对不对？我们的敬拜很活泼啊，那来这边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好，我们这个以后再讲。所以我的目的就是说，教会跟你可以，你的家也可以把这个不可能看见的神把它表达出来。家庭遇见了很大的艰难，你个人遇见很大的艰难，别人还看到你没有被艰难打倒，你胜过了艰难。照理说这样的人你就应该可能上精神病医院了，可要看心理学医生了嘛，可是你没有。为什么？你依靠的是谁？你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依靠的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你就会吸引别人来好奇，那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你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好不好？跟旁边说，你有可能成为神本体的真相。 吴勇可能不说你不会哈，因为我们还没有操练，要操练才行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神的形象不是只有形而上的那种神学的理论而已，而是很真实的存在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面，也存在在我们的周围。就是你旁边的人，看看他有点像神哦，看一下，特别配偶互相看一下，有点像神，对不对？好，感谢主。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有天腓力跟耶稣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哇，这个好大的愿望啊！那耶稣有没有满足他？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能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好，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在我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其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哇，耶稣讲这句话重点在哪里？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我刚刚说你可以把父活出来，把父的本相活出来，把神的形象样式活出来，那么父一定在谁的里面？一定在你的里面。那你呢？你也在父的里面。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我们看耶稣怎么祷告。耶稣的祷告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耶稣在哪里？圣父、圣子、圣灵在哪里？在你里面。告诉旁边，三一神在你里面。那你在三一神里面，如果你在三一神里面，三一神在你里面，圣父圣子你在你里面，这不是我讲的，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有没有效？100%都有效的了，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信不信呢？信。好，信的话，你就可以勇敢的来跟随耶稣，勇敢的面对你的未来，勇敢的面对你的过去，勇敢的面对你的现在，因为你可以胜过，你可以处理，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里面有谁？那在我们里面的，世界的更大。我们以前小孩子很喜欢唱这首诗歌，是不是？在我里面的。好，那我们忘了那首歌了哈。那么耶稣的祷告如何落实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叫世人信耶稣呢？你跟别人传耶稣，对不对？他说耶稣在哪里，你先把耶稣显给我看，我就相信。你该怎么说？你看着我就可以看到耶稣啊。他说看到你我不信了。不看啊。那我就是鼓励大家，你可以把耶稣活出来，只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形象。所以这个课程，这本书是值得你读，那可值得你来参加啊！我会尽量帮助你啊！我不敢说你读完这个书你就变成一个样了，我不敢这么说，但有可能读完这本书你就变成一个样啊，变成一个稍微不一样而已。但是你要继续操练，就是说你要了解到啊，世人信耶稣，信的就是你活出来这位耶稣，他不信的因为你活错了耶稣。你活出来耶稣是叫人啊，你信的耶稣是有很多规条。他说不信也罢，每个礼拜天我在家里睡觉看足球赛，我干嘛到你那边跟你聚会？但是他如果从你身上看见了耶稣，你跟他讲几句话，就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他会很惊讶，你讲的话为什么会对我有那么多的影响力，或者说我觉得你讲的话跟别人讲的不一样。你就是把耶稣的话怎么样说出来，为什么？你里面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你知道如何说话，你听你怎么样回应，所以你可以让人感受到你里面跟他不一样啊！这就是让我们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所以圣经称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小基督，或者照着欧洲人说的基督二世， 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圣经的启示哎，你是小基督，你信不信嘛？两个。你是基督，你为什么不能够说你是基督呢？你是小基督，我们讲客气，圣经也说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你是小基督。那小基督就要像谁？像大基督嘛，对不对？我的孩子会像我嘛，你的孩子会像你，就这么简单啊。不一定说女儿像妈妈，儿子像父亲，不一定，儿子也可能像妈妈啊。那就是说，我的重点就是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所以你里面有神的形象样式，你就会像神。只是撒旦欺骗了我们，撒旦蒙蔽了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就是活在世界上，像世界上的某一个有名的人，某一个你所喜欢的人，某一个你所敬仰的人，某一个你所崇拜的人，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偶像。那个不是神要给你的，那是我们塑造出来的。你要用神原来给你们的形象。所以你愿意像耶稣吗？耶稣说你们要学像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继续讲，继续讲什么？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就是说学像我，你们就可以享安息。享安息的意思是寻见安息，你可以找到安息。给你安息你找不到，给你平安你找不到，给你能力你找不到，给你智慧你找不到。哎，给了你呢，你怎么找不到呢？你家里有东西是你找不到的，有很多，对不对？然后不期而遇，哎呀，终于了，原来在这里。可是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好，我重点就是说，我们里面有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这些其实就是让你可以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周围的一群人里面来代表他，来想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意义。那如果神要我们代表他，你身上的问题他要不要处理啊？他当然要处理啊，要把你从过去释放出来，让你可以进入基督里面嘛。啊，进入基督不是一个理论，是真正你从过去被释放出来，你就住到基督里面啊。你被你的形象样式被发现越多，你跟基督的那个相像的地方就越多，你跟基督的交集就越来越多，最后你会跟基督怎么样合而为一，就变成一个什么同心圆。我们好像两个圈交集，慢慢交集，慢慢交集，交集就越多，同心的时候两个圆就怎么样就吻合在一起。好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那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可以借着活生生的命来呈现出来，把神呈现出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哥罗西书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我把最后这一段我画的底线的这句话呢，我把它重新翻译一遍啊，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那照在他身上主的形象在继续不断被更新中进入一体。这是我刚刚讲两个圆本来距离很远，慢慢慢慢慢慢被拉近了，开始接触了，我们都接触到了。可是问题是你的人生的核心价值跟基督核心价值有没有吻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跟基督的交集有多少。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只有擦边而已，所以你感受不到基督的能力，感受不到基督的同在，感受不到基督跟你说话。你几乎基督就是一个信仰了，就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思想而已。 no， 基督他要跟你接触，他要你跟他靠近，然后你的核心价值要跟他的核心价值要完全对齐，你就跟他合而为一，这是基督的心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没有？穿上了，只是披上了。有没有披过衣服啊？一阵大风来吹，衣服就怎么样，呼就飞走了。为什么？一个艰难来了，你的信仰就破产。为什么？你是披上耶稣，你没有穿上耶稣。穿上耶稣，穿衣服怎么穿？袖子，右边袖子，右手进去，对不对？左边袖子，我还教你们穿衣服，你们都会穿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跟基督的对齐，就是你把新人穿上， 不要左手的袖子穿到右手去了，你这样穿得怪里怪气的，人家看着你就怕，还敢跟你信耶稣。你要把耶稣真正的穿在你的身上，那这个穿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就是在你身上造你的那个主的形象在你里面，那圣灵把它更新过来之后呢，圣灵就要照着这一个主的形象来改变你，改变你的什么？改变你的魂，改变你的大脑。所以你的灵被重生之后，神的形象样式就被启动了。那被启动之后，它就要发挥它的功能。它的功能最主要的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工作，它会照着在你里面那个新的来使你蜕变。现在很多蝉在叫，你看过它蜕变没有？树底下很多它的壳啊，那它脱了壳它就飞出去了。所以毛毛虫的时候也是一样，吐了丝把自己包起来，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变成蝴蝶，对不对？然后破茧而出，拍出来这是漂亮的蝴蝶，生态完全不同，在空中飞。在毛毛虫的时候它只能怎么样？只能在地上爬，鸡来就把它吃掉，你走过去就把它踩死。但是飞到空中你抓它还抓不到，对不对？蝴蝶多漂亮，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蜕变。所以照着什么来蜕变呢？照着耶稣没错，但是实在讲是照着你里面那个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个形象样式在哪里？在你的灵里面。就是你爽吗？还记得吗？你爽吗？还硬，就是那口气吹到你的鼻孔里面去，就让你成了有灵的活人。你有灵，而神的形象样式都在那里面。那圣灵把它重生过来以后，启动起来以后，他就要开始来改变你的魂。所以你为什么要去读圣经呢？因为可以借着圣经让神对你说话。你为什么要参加聚会呢？因为借着聚会弟兄姊妹的互动见证啊，问候等等，唱诗敬拜，牧师的讲道等等，查经啊这些来磨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渐渐的跟我们里面那个灵对齐。那圣灵就住在你的灵里面，那圣灵又是耶稣的灵，所以你就跟耶稣的那个核心价值慢慢慢慢成为一个同心圆，你们就完，我们跟耶稣就完全的合而为一。那个时候耶稣一切的丰盛，就照圣经所说的，都有形有体的住在我们里面。那住在哪里面？住在你的灵里面。所以当你的心意被更新了变化之后，你就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可以知道你的未来，你可以知道你的人生，你可以知道你的命定。所以你不是坐在这边听我讲道就可以的，你要去操练。那怎么操练呢？要参加读书会这第一步嘛，你总要开始嘛，对不对？哎，当台湾的男生都当过兵嘛，对不对？当兵第一步是什么？好像你们都没当过。立正稍息，哎，练功，对不对？你们练功，练功第一个是什么？蹲马步，对不对？蹲马步，哎，你看我们站立正的时候嘛，那个教育班长到你后面，就那个膝盖顶你的膝盖，然后一顶就跪下去了，就跪下去，不准起来。你就知道你要站得怎么样，两个腿要很直很有力站在那边。他一顶你，哎，顶不动你，哎，说不定就选你做这个旗队。我就是旗队的队长，我是长国旗，我的腰总是挺的，为什么？这个被练出来的哈。站着你的脚就要有力气，那你下次不要来踢我我现在没有不是没意义他不懂弟兄就知道了。好，我们往下走。所以说这就是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好，那我们很快的再把样式跟大家分享。所以神的样式跟形象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即使它有相同的内容，比如说爱心，你有爱的形象，约翰有爱的形象，所以被称为爱的使徒。那么你的样式里面也有爱的样式，但它是一个同样的名词，所以但是呢，他们是独立的、独特的。形象中的爱跟样式中的爱，他们都是独特的，但是他们有相容性，所以你看起来都一样，所以你需要来上课，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它。 但书里面也有写，你还是可以买书去看的啊。但我主日讲到也会跟大家分享，但是不会讲那么多，因为我只能讲重点，就像今天只能讲重点哈。好，那么形象跟样式放在一起，圣经中只出现唯一的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只有在这个地方，圣灵把形象跟样式放在一起，因为只有人身上同时拥有这两个，神的形象样式都给了我们。你里面有形象，有样式，所以你的形象就会按着样式的驱动，使你活出神的本相，像耶稣一样，你就会像耶稣一样。这是我的追求，我也很想像耶稣啊，所以我尽量像耶稣。你越想像耶稣，撒旦的攻击越大，但是没有关系，你住在水里面，你住在基督的里面，住在三一神的里面啊，你会感受到撒旦拿你没办法。好，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么样式这个字的字根呢，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在亚兰文的但以理书中只出现了两次，它的意思是好像、相像啊。注意，我是讲动词，样式是一个名词。那名词有时候不太容易让你深入的了解它的本意，所以你从它的字根动词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动作，它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能力，所以你那个名词就有那种啊能力在里面。好，所以说啊，但以理书七章五节说，又有一个兽如熊，这个如这个字就是样式这个字的动词。那么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那这个如好像都是动词。那么你怎么会看这个人像那个人呢？两张照片拿过来一比，你说哎呀他们长得好像，就眼睛看看就可以吗？就眼睛看看就可以了。当你说出来，说眼睛看到了，当你说出来，中间经过一个什么？经过你的大脑，你大脑一思考，或者说你没有另外一张照片，你说看看这个人像不像你、像不像某某人，你一看，可是那个人你不认识，你就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跟你所有认识的你都 不知道是谁，能不能比？你的记忆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像他，你能不能说哎这个像那个人？没有，你一定有经验。好，他的形象放在你的里面了，那你看到这张照片说哎真的很像他，经过了什么比较，经过思考。好，所以我这样子帮助你，就是要让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大脑有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啊，你要注意到大脑的功能，你要懂得去用它。如果不懂得用它，你不了解它，你有时候就不知道不知道要怎么去思考。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先看我站着，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我这个形象到了你的视网膜的时候是什么样？倒过来了，我在你视网膜里面，我这个头在底下，我的脚在上面，你不知道。这个初中生都知道的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凸透镜，对不对？然后把这个射到网膜里面去，所以是倒过来的。那为什么你会看到正的呢？你大脑对它做了什么修正？大脑这个功能，所以一个倒的影像到你里面去，你看到的就是它原来的影像，你的大脑可以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功能就是撒旦想要用的，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把很多东西他把它怎么样颠倒过来骗你，你的大脑被魔术过以后，你就被他使用。所以很多是非黑白啊，正确或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到圣经怎么说。圣经给我们一个正确，但是撒旦会混淆我。我光讲这个物理的现象，你就值得惊讶。照过相吗？照相机从这个地方照远的，要照到近的，你一定要怎么样？调焦距，对不对？你眼睛需不需要调焦距？需不需要调？
需要。
需要调？自动的，很快，快到你感觉不出来，马上就对焦了。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大脑的功能，我们身体的功能是神的创造，所以那个好像、那个比较、那个样式就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往下看。样式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呢，旧约希伯来文经文里面，它有比较的意思。那用的很严肃的地方，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啊十八、二十五跟四十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来，请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这边用的比较都是形象这个字的动词。所以我们神说，你拿什么来跟我比？你没有办法让受造物来跟创造的主来相比，但是这位创造的主却愿意把他的样式放在我们里面，不是要让我们去把什么东西来跟神相比，而是让我们这个样式在我们里面，然后透过我们的形象把这个样式活出来的时候，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跟神什么，跟神一样，跟神类似。所以耶稣把神活出来是100%的活出来，我们能够活出多少，神就被认识多少。好，所以样式这个字呢，就是把两个相似的对象放在一起比较之后，就会看出相似独特或者全完全不同。所以这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就想把这个样式放在我们里面，不是说哦放一个爱在我们里面，放一个爱的样式在我们里面，这个爱的样式在你里面，你就可以用你在里面你那个爱的样式去看外面的东西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恨。神把智慧这样的一个样式放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用这个智慧的样式，然后去看这些外在的东西，你可以知道什么是愚拙，什么是智慧。还有很多比喻，你读圣经你就知道了。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给我们，其实是刺激我们里面，启发我们里面那个样式，让我们可以把神活出来。透过什么活出来？透过形象把它活出来。所以形象看得见，样式是内敛。好，好，我们继续来看样式。所以在希伯来的其他书卷里面，样式的动词之根也跟思想、意念啊，也是同样的意，有这个意思。所以诗篇48篇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我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民数记33章56节，我们一起来读：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啊，这个想念跟有意都是动词，就是样式的动词。所以你的思想是一个动作，你思想不是一个静态的。所以当你在思想的时候，你会开始有想法。那这个想法会带出什么？带出你的做法。你不要听到猛叉叉烧过菜吧，你是先做菜还是先想菜？先想要做这道菜，对不对？做面包，做蒸饺，你一定要包一个很特殊的饺，你今天要做一个很特殊的一道菜，你点了火，拿了油，菜锅铲就开始做了。你一定要菜市场怎么样去买菜，对不对？你要用什么买？用你的想法，我想做一个什么菜啊，这个可以，那个可以，你就知道什么可以。好，你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思想。那神把这个思想里面放着我们啊，放着神的样式在里面，使我们的思想可以跟神一样。你的思想跟神一样，你的形象就可以把神活出来。好，那么所以说你在你的思想里面就要分辨。为什么要分辨呢？因为我们魂里面有很多仇敌的欺骗在里面。你说爱，这个世界也有爱，你不反对吧？但你用世界的爱来爱神，神没有办法接受。你用世界的爱来表达基督，人家感受不到。你一定要用基督的爱，你要用神里面那个样式里面的爱。那这样式里面的爱，就让你可以分辨世上的爱跟圣经的爱是怎么样来思考的。你就放弃了世上的爱，你用基督的爱，用你里面那个形样式的爱，让它活出来，你就能够接受你本来不能接受的，你就能够饶恕你本来不愿意饶恕的，你就可以去拥抱。我不要讲的太可怕了，大麻风的人，或者你就去拥抱一个。新冠的感染者，我不说你要去报，我说爱会使你去做这件事情。经过 Teresa 来，他抱一个大麻风躺在他身上，他已经快要死了。那人家说你这样抱你会被感染，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死得有尊严。我就是，他就代表神爱这个人。他有没有感染大麻风？没有。耶稣呢？他用手去触摸大麻风，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是可以办得到的啊！这需要操练。我也认识两个宣教士，过去 OMF 的，我没有见过他们，也听到他们的故事。从美国到了菲律宾，住在垃圾山， 那垃圾山的村民都是靠那个捡那个垃圾他去卖或怎么样去维生。他们就很稀奇，这两个美国的女孩子又没结婚啊、为什么要到这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那他们就很好奇，就听他讲，他们就把基督活出来，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啊。这个我必须解释，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做，而是神给有一些人，他们特别有一个呼召跟命定，他们就愿意把自己这一生就放在那里。那你的一生，神对你也有一个命定，你一定要找到他。而当你找到你的命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种动力跟冲劲，你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不是你自己本来有的，而是神的那个形象样式在你面前给你看到你的呼召，你就会像雅各斯所说的，你一旦吸引我，我就慢慢的跟谁啊？不是啊，你会被那个爱所激励，因为那个吸引力是很大的，那个吸引力你就想不到，就好像你很想去投资一个生意，想要赚大钱一样，那种吸引力就把你资金全部吸过去了，会不会吐得出来还不知道，你就被他吸引，吸引就是这样，你会不计后果的就跟随他。那我三十岁的时候，准备要去到美国来念我自己的学位，神就跟我讲，你不要，你要做传道人。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放不下来，做好了计划，这辈子就是要摆上来，那个吸引力太大了，以至于上帝要用更大的吸引力把我从那个吸引力把我拉过去。后来三十岁那年，我认识了师母，哎，我好喜欢她，她吸引了我，呵呵，可是我写封信给她，她把我退回来了，她说道路不同，不要来信了。后来我想我也蒙招，只是挣扎了三年嘛，啊，最后临门一脚，师母把我踢进去了。神有没有办法？对，我这么承认的。神也会用某一个人，让你真的被他吸引去，所以我就丢弃了我到美国要读到博士，然后回到大学里面去做教授，去带很多学生信主。我这个愿望就没有办法跟神那个吸引力抵挡啊！这是神就知道怎么样帮助我，所以我就做我自己的见证，就是帮助大家了解到啊，样式是一种思维的模式，但要谨慎，不要被你魂里面那个样式所蒙蔽了，以至于你被一个错误的吸引力把你吸过去了啊！当然，你发现的时候还可以再救回来，但我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啊，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形象跟样式呢啊，我们知道这个样式，它的同义词也有比较跟相似的意思，就是说新约圣经里面啊，不是希伯来文圣经，所以基本上形象样式在新约里面呢啊，没有太多的分别。那我想这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就没有太多的分别。那么啊，有地方又把样式翻成形象，也有像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这个形象原来是样式这个字，所以到新约已经没有太多的分别。所以你当从新约来想要学习形象样式，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在旧约里面的形象样式就很清楚，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学习。那我们在新约可以看到耶稣啊，他已经表现出来。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由人的外表的样子。第八节这一句话应该是在第七节里面，但翻译的人把它放在第八节也无妨啊，因为这个都不影响。好，那这两节经文神的形象之后加了与神同等，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边讲的神的形象跟就是耶稣身上的形象啊，耶稣身上他就是神，所以他有神的形象。那么他不以自己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就是耶稣把这个形象收敛起来，耶稣把他神性的形象收敛起来。那收敛起来呢，这边说取了奴仆的形象。好，那收敛的时候他才可能拿，就领受，就是外加一个奴仆的形象。那这个形象是样式的意思，他可以用人的思考，用人大脑的思考去思考。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身体，他有个大脑，有跟我跟你都一样。耶稣他用大脑思考，耶稣需不需要思考呀？ 他本体需不需要思考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想那个事情就怎么样，就会成就。所以神的思考跟我们的思考不一样的，但是耶稣愿意降卑下来，用人的思考的那种方式来思考。那耶稣不能用神性，他用神性思考，他就知道未来。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使者也不知道，只有谁知道？只有父知道。因为耶稣在人性的里面，他把自己的形象样式都收敛起来，他用人的思考的那一种啊，那种限、那种限制、那种有限的思考的限制，来面对他啊，道成肉身的人生。那么耶稣靠的是谁？耶稣靠的是谁？”他们怎么能够跟那个拿单也说，腓力在还抓古树下呼召你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耶稣讲的是一个超自然的，那这个超自然能力从哪里来？他是用人的大脑，从哪里来？从圣灵来。所以圣灵充满在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他在世上跟肉身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表现的一切，都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来帮助他。那圣灵在耶稣里面跟在你里面有没有两样？因为我是人啊，我又是罪人，大概圣灵在我里面做不了什么事。错，七个错，错到底。圣灵在耶稣里面怎么样彰显？他照样能够在你的身上彰显，只是你没有太多的操练，你不认识他，他动你一下你还以为是蚊子咬你，他碰你一下你不知道，非要做一个大事，你才会开始。牧师为我祷告，个人为我祷告。我不说这个不好，而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能够到一个程度，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这是神的心意，也是圣灵重生我们之后，希望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的。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前基督在保罗里面有没有活着？没有，他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根本没有相信耶稣。你相信了耶稣没有？相信了。与他同钉十字架了没有？有，一直钉。那耶稣在你里面是活着的，可是有时候你不让他活，你不让耶稣活在里面，你要让你自己活在里面，你就做自己的事啊，自己做决定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操练。我不是说我很好，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应该有的操练，所以很多事情我就会稍微缓一下啊，稍微话不要讲那么快啊，这个动作不要那么大啊，稍微再想一想。总之我也懂啊，退一步，风平浪静，想一想，海阔天空。这是我以前在军队里面的时候，我们那个长官给我们一个劝告。我们那时候年轻气盛，都很喜欢打架。退一步，风平浪静，想一想，海阔天空，没什么好争的。好，所以当我不是这么消极的哲学，而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最主要的方法，借着圣灵。那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就是让你里面的形象能够被激发起来，越来越能够去修正你的魂，你的大脑的思想模式，你就越来越靠近耶稣。这两个语言就会越来越靠近，从边边的擦边，然后进到两个有交集，交集越来越大，核心越来越接近，最后成为一个同心圆，你跟基督就对齐了。在我们没有对齐之间呢，我们要小心啊。那么啊，我们耶稣他不是取罪人的样式，他是取人的样式，像人一样。所以我特别解释，就是耶稣背负我们的罪，但是他没有罪人的样式，他没有罪人的思想模式，在他里面完全是圣灵啊，是人的思考，用人的方式是有界限的，是被限制住的。但是就靠着圣灵，耶稣可以知道将来的事情，耶稣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医治疾病，耶稣知道怎么样去回答法利赛人的话啊。当然，圣经是讲耶稣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所以在他周围的人就会得到光，就会得到亮光。好，那么 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这边讲说，人有外有人外表的样子，是外表的样子。最后来看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对样式跟形象样式我们都有点了解，所以我们下礼拜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形象样式在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它是怎么样让这个形象样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可以去跟神对齐。我下礼拜跟你讲这个东西，让我们再进一步看形象样式。今天只讲圣经的意义，还没有讲到说你的形象跟神的关系，你的样式跟神的关系，这在神的话里面有一些重点，我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下礼拜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我们为这个来感恩，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去体验到形象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可以去跟随他，好叫我们可以修正我们自己，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他话语的帮助，使我们可以修正我们旧有的思想模式，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形象样式在我们身上就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人，也感谢你把你的形象样式放在人的里面。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也求你，你既然借着圣经启示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你的创造。主啊，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主啊，愿你让我们回到创造的里面来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创造。主啊，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的救赎里面，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经历你创造的时候，借着圣灵重生我们，把我们里面的形象样式可以重新启动起来。主，让我们来经历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也越来越像你给我们的形象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在主的面前能够经常的经历到你在我们里面的形象样式，在我们人生中的那个真实的存在，好叫我们体验的越多，主啊，我们就更多的来认识你，更知道你对我们的命定，更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你也继续带领我们不但这个礼拜我们的生活工作，我们家庭孩子们也都求你来保守，让我们有平安喜乐和健康，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